你看怎么得了啊，颠倒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儒家教育、佛家的教育绝对不会教人做这种事情的，你放心好了。所以说你看孔明啊，他当时机械化的运输，在木牛流马，在这个四川一带，那个都是交通非常困难的呢，他不用这个燃料可以机械化的运输，他知道这个技术不能传给下面，万一无道的昏君集权政府得到这种技术，他会加速人类的这个毁灭，杀人啊，对不对？简单武器啊，科技啊。所以爱因斯坦他发明了核子弹、原子弹，他非常的后悔，用来杀人了，他没想到呀，他没有受过中国儒家的教育和佛家的教育，如果他受过这种儒佛的教育，他绝对不干这种事情，他会像孔明一样毁掉。发明出来也不能够贡献一世，不可以的。你看你以前佛经讲造弓箭啊，弓箭要杀人，对不对？不要说什么杀一个畜生，打猎杀一个畜生的罪都很重哎。佛经上讲得很好，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这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哎。各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怎么敢杀害一个畜生呢？那个债务是没完没了哎，如果杀害这么多人还得了？保证堕阿鼻地狱，世间常常讲永劫不得翻身，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各位要了解这厉害 啊。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现在社会上的各阶层的领袖人物啊，他们也是讲得很漂亮啊，我们要给这个服务人类，我们要这个世界和平，我们要众生平等，都过能够过着幸福圆满的生活。我相信各位常常听到这种口号，事实结果怎么样？常常说这些话放在嘴边，可是所作所为都是扰乱社会、破坏和平的作为，你有没有发现？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嘛，说到做不到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受过教育，才会打妄语。所以这个时代啊，这个问题啊，已经发展到极严重的阶段了，所谓世界要毁灭了。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常常讲世界末日嘛，各位常常听到，还有的跑去听了以后再跑去山上躲起来了，挖地洞啊，储粮啊，储水啊，结果还没来，就又出来，是很麻烦的事情。其实来不来呢？如果继续这样造下去的恶业，不回头的话，会来的。如果我们把断恶修善，它就减缓了，或者是改变了，甚至不来了，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中国的道理啊是活变的，是很深奥的，很圆满的，没有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放弃我们祖宗的智慧呢？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天灾人祸是医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正报是在人心啊。只要我们能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灾难就可以化解啦。所以感应篇这篇文章啊，是从圣贤的立心发愿啊，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的待人接物啊。古德所说的它的功用啊，可以作为超凡入圣的阶梯啊，可以作为转祸为福的关键啊。你说它重不重要呢？印光大师以这感应篇汇编作为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这个佛教徒啊的基础，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奉行感应篇，他念佛求生净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一边念佛，我们的所作所为跟感应篇所讲的完全相反的话，念佛也不能往生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是他高度的智慧，是他的大慈大悲，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啊，应当要尊重，也应当要感恩，更应当要依教奉行啊。那么祖师啊，这种用意就是要挽救我们目前世间的这个劫难这个劫难非常的严重，我们要认识清楚，劫难是从什么力量造成的？归根究底就是人心，人的行为造成的。我们的心和行为不善，就会造成劫难。所以佛家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嘛，医报是我们的环境正报是心，人心和行为。那么我们的人心善呢， 我们的生活环境自然就会散了嘛，人心不散，我们的环境呢就会恶劣。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也晓得这个世间呢、有很多预言家，比方我们常常看西方啊，16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家，叫做法国的诺查丹马斯，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大预言家。他的他的预言标准可以达到99%那么高的，就跟孔先生，我们了凡四训讲的孔先生啊，是同样的一个人物。他对于未来社会的变化和治乱的状况，他可以推算的非常的正确，但是没有办法化解，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袁了凡呢，他很幸运呢、他碰到孔先生，他又碰到一个云谷禅师啊，告诉他化解的方法，最后他懂得化解了，他才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呢。所以我们中国的智慧确实超过西方。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丧失自信，我们要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要深入的研究才行啊。当然了，这个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透彻的了解方法也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有信心啊，不是你听一遍两遍三遍就可以解决的，我们是不是真懂还不见得呢。所以说我们要常时熏修，要认真的读诵，感应篇啊要读个1000遍2000遍3000遍，听讲呢讲解要1遍2遍10遍8遍20遍，遍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遍遍悟处不相同，你的信心就会更坚定。现代人跟古人不一样的，古人的心是定的，古人的心是很厚道的呢，现代人的心是乱的，现代人的心是刻薄的浮躁的。你看我到学校演讲，学生坐都坐不住啊，跟他破稿赶快呢，坐不住呢，心中跟他有这个稿底下补补条呢，动不住，老师管不动，教官打巴掌都没效啊，我亲眼看到的，气得要死，所以做老师现在会短命啊，会被学生气死了，所以要懂得教学很重要的啊。所以说没有3年5年的时间，信心是不容易建立的。如果有个10年8年的功夫啊，你才能够真正的切入，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深入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全世界我们看到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新加坡是个岛国嘛，它也是中国人占了80%哦。它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有福报，自然那么好，吐口痰你都不敢，丢个纸屑你都不敢动。台湾人啊，红包啊自由惯了，随便吐痰是随便丢垃圾。你刚刚到新加坡你敢丢吗？你上来马上就不敢了，你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人啊习气烦恼太重了。新加坡这些地方的人啊，老实又守法又守规矩，所以他们听了佛法之后他们就会照做，他们听了圣人的道理之后他们会照做，所以他们那么小的地方就成为世界的很有名的这个城市，对不对？这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人家有好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学习啊，不要说你好是你的跟我没关系，甚至你好我还说你坏，妒忌心这是不对的。见贤思齐嘛见到好榜样要跟他看齐啊。那么太上曰，我们再回归这个四句重点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四句是感应篇的总纲这个全部的文章实在上说都是这四句话的注解嘛也是这四句话的详细说明。那么前面两句祸福无门，为人之招是主，后面的两句是陪衬这两句话各位要真正懂的话，你就能够趋吉避凶啦，你就能够成圣成贤啦，你就能够成佛做主咯。我们知道我们的祸福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实在说都是自作自受的，自己造出来的，这是感应的根本原理所在，为人自招嘛佛法所说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就是这两句话嘛迷悟是能招，好吧，能不给它招过来，那苦乐是所招，智跟乐是福吗？迷跟苦就是祸了吗？这是一篇主要的宗旨。那么我们讲到圣贤人的存心我们要想祈福避祸，我们能够做得到吗？ 我们求佛菩萨，你看我们很多人求佛拜神啊，保佑啊，赦免我的罪过啊，保我的平安啊，说实在这都是迷信呢，这是不合乎感应的原理。所以说各位只要把这两句话参透了，你就不可能再去求神明保佑了，你知道那是迷信。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说得清清楚楚，是自己造的，自己修善，自己肯回头，你就得到福了吗？啊，自己造恶，自己不肯回头，那就得到祸了吗？跟别人不相干的嘞，与人无关的，是跟你自己有关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的，这是真理嘛。所以大圣经典上啊，佛陀常常讲，佛不度众生哎，佛是说的老实话的，我们不要误会去误解如来真实意啊。我们前面刚刚开始不是练了愿解如来真实意吗？千万不要误会佛的说法啊，误会他的意思是错了啊。那么众生到底怎么能够得度呢？是众生自己觉悟的呀，才能得度的呀，是众生自己度自己的呀。众生是自悟、自修、自度，佛说的是真话。所以自悟、自修、自度，这就是为人自招嘛。啊，那么一个人若是堕落了三途，堕到地狱去了，也不是别人把你推下去的。啊，也不是别人干涉你的，是我们自己造作恶业招来的恶报嘛，怎么能够怪别人呢？所以佛菩萨对我们虽然非常的慈悲，但是佛菩萨不能给我们添一点福报，不能，也不能替我们受一点罪过，也不能免除我们一点罪，那是办不到的。所以佛菩萨若是这样要这样的说的话，我们就不要相信他了啊，他违背经典了嘛。所以佛经常常讲离经一字即是魔在说法的，不是佛在说法的，这点我们要特别清楚啊。我们今天的福报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受罪，罪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我们听，让我们觉悟，我们就不会再造恶业了吗？那祸灾祸就远离我们了，我们努力行善，我们的福报就自然现前了吗？啊，这是佛菩萨的真实教诲所在啊。我们听呢，我们看呢，嗯，确实合情合理合法，我们就欣然接受，自求多福了。一个人这样做，家庭也这样做，社会国家都这样做，那世界哪有不太平的道理呢？我希望大家要尊重啊，要尊重。那么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一句话是说明感应道交的原理。这个文字上虽然很简单啊，啊，道理却是非常的深哦。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就是所谓的心电感应哦，心是真的哦，这个电是比喻啦啊、哦。我们知道这个这世间的物理现象，这个电的速度是最快的嘛哈、哦，嗯，跟光速差不多，每秒30万公里啊、哦。那么我们的心里面的念头的速度有多快呢？念头一生出来，就能够遍布虚空法界，整个宇宙。这是我们佛法讲的，心的速度这么快，比电不知道快了多少万亿倍啊！这也是说明感应的原理啊。汇编里面的内容啊，说实在的非常的丰富，举出了很多的公案和事实来做证明，但是这些例子说实在举都举不完的啦。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周遭环境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也是西方人所谓的真理。哦，汇编的第五段呢、啊，也讲到唐代的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说的非常好，在《坛经》里面，他说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一句是总说啊，跟此地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同一个意思。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就可以感得吉凶祸福喽。哦，小的果报叫吉凶嘛，哦，大的就称为祸福嘛，哈、哦。那么佛在经典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又说罪福这两件事情啊，苦乐这两种果报啊，都是我们的身体、语言和我们的思想、意念呢、啊，这三业的造作所招感而来的。可惜一般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那才真正说得上是自求多福。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和习气，就胡作非为，这样子决定招感凶祸，所谓自求多祸。所以我们啊，中国的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呢、啊，只有教育才能够解决众生的这个啊，这个生这个幸福平安或者是灾难吉凶的能力，只有教育能够办得到。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建国居民，教学为先。所以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啊，统治人民用什么来统治，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呢、啊、不是兵力，不是武器，不是法律，也不是，耶，是教学的。今天要想要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了。那么啊，我现在很多教学啊，要知道重要是在教学的内容是什么，这才是重要重点的 key point 呢。教学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感应的道理，你看哪个学校在讲这个？没有吧。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弄明白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学生，他的念头几乎都是善的，他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不会有偏差的。所以说人啊，应当要努力的行善，善的标准要了解，就是佛经讲的十善业道，就是感应篇讲的这些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奉行十善业道，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就不会发生了。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啊，所谓自是人人啊，都在想挽救我们这个社会。哦，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要救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啊、哦，来不及了啊、哦，佛教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所以才提倡《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跟《文昌帝君印制文》这三种东西，来救我们的这个目前即将到来的大劫难。我们晓得一切劫难当中啊，一切恶业的当中，杀业是最重的，淫业是最重的，淫啊，杀淫啊，都是凶祸的根本呢。你看我们警察破案子都是这样子，不是杀就是盗，对不对？就是淫。你看这是佛教三条最根本的戒律，杀盗淫啊。只有十善才能够挽救劫运哦。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就念佛是第一善法。所以说最后印光大师强调哦，这个安世学术后面啊、哦、有七规指旨，劝导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哦、这个是啊、哦、这我们断恶修善以后最究竟圆满的境界啊、哦、你要以大菩提心行之的话，就可以成佛做主，就可以念佛往生。我们附带说明一下。那么所以吉凶祸福无门呢、啊、就是没有一定啊，没有定法，都是在人心的一念之间呐、啊，哦，所以凡人呢、啊，只知道一念善恶啊，不晓得这个善恶里面呢、啊，还有这么多的差别啊。佛法给我们讲的，相当的透彻，也相当的明了，感应篇也说的很详细啊。希望大家能够啊，认真的去研究啊，去学习。那么，佛也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道理。这是佛之佛见，为人之招也是这个意思哦。古德跟我们讲啊，我们凡夫俗子啊，我们的妄想实在太多了。这个妄想多到什么程度啊？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啊。所谓过去的妄想、现在的妄想跟这个未来的妄想啊。什么叫做过去的妄想呢？你看看我们现在年龄大的人啊，总是想到他哦，年轻的时候多么的这个丰功伟业啊，滔滔不绝啊，讲个没完，人家还不想听，他拼命讲，他不知道停止，一再的重复，永远不停止，是老年人的毛病了哈。这是属于过去的妄想。还有一些事情呢，摆在眼前呢，或者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往往是犹豫不决呢，想来事前想后，这属于现在的妄想。那么第三类的是想将来未来的妄想，将来的事情也很难预料吗？很难预料吗？那有些是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哎，他也会想到，或是财富，或者地位，或者权势，哦，也不一定得得到，他就胡思乱想了，希望得到，啊，这属于未来的妄想，啊，那么这三大类的妄想可以说是无量无边呢，念念都不停，跟那瀑布 waterfall 一样哎，都不停止的，一个接着一个妄念，啊，这些妄念我们不能小看它哦，不得了哎， 他的力量很大的耶，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妄念无关紧要啊，那我们就错了。要知道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业因呢，一个种子耶，如果这个业因遇到了缘，果报就会现前哦。善念当然就会有善报，那么恶念就会有恶报咯。所以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就是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吉凶祸福的根源所在。那么里面有讲了个故事啊，这个了凡四训也有讲到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个魏仲达这个人呢， 这个故事传得很广啊。这个他当年呢、在翰林院的时候当个官吏哈、当然不是最大的了。有一天呢，他被阎王抓去了。这个事情大家现在人听起来好像很神话啊、很难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耶。以前呢、各位有没有听过？城隍老爷要搬家，各位听过没有？抗战时代就有发生这种事情耶，乡下地方啊，这个城隍老爷要搬家，有一个人生病了，生了重病啊，这个梦中就梦到城隍爷要请他去搬家，拉他去当差。人家问他当什么差啊？他说挑东西。为什么要挑东西？他就说出来了，城隍老爷要搬家嘛，抓很多人去做挑夫啊，结果也要抓我，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给他烧些纸钱呢、我去雇人呢、那我就不用去了嘛，所以家里人就帮他烧纸钱啊，烧些马啊，烧些人啊，就替他雇人了，他就病好了，也不用去了，就回来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城隍老爷为什么要搬家？后来才发现，三天之后城隍庙被军队占领了，以前的军队过来的是庙子住庙啊，对不对？把神像都他们不信有的就打掉啊。这是亲眼，这个是老师傅啊，净空法师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你信还是有，你不信还是有啊。现在人不读圣贤书啦，不相信这些忠实的劝导啊。说实在的我们中国的这个聊斋志异啊，还有记得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啊，按子不语这一类的书啊，他们所记载的绝大多数都是事实哦，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哦，不是预言哦，是真的哦。这个魏仲达呢，他被阎罗王抓去了这个抓去之后，这个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造的善恶，结果呢，他那个恶册子堆的是一个庭院那么多，那善的册子跟一根筷子那么小，这阎罗王就叫称一称，这一称，哎呦，这根筷子那么小的这个善册子，那个重量比重特别重，反而把满庭院的恶册子的这个这个压下去了，那这个判官的阎罗王的脸色就好看一点了，笑一笑就问他，那个魏忠他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不到40岁，我怎么这么多造这么多坏事啊？阎罗王就说你不知道啊，一个念头一起来就已经产生了力量了。如果你要去做，那更严重。比方说，你看到女色，你起了个不好的念头，就要记过两次你看你记多少过了？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很多人不相信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认为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的起一个恶念，我们就留了一个档案呢。我们每一个都有档案记录的，善恶两部册子嘛。那么魏仲达就问：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怎么那么点点的筷子重的好事，怎么那么重？到底什么事啊？那个判官就告诉他了：这是皇帝要建那个工程，在福建地方新建三石桥。那你就建议皇帝不要做劳民伤财浪费公帑你上书皇帝，这是你上书的奏折在这里还在这里。你那时候很真心很真诚但是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可是你这个力量也不小福报很大。如果皇帝真的听了你的上来力量更大咯。但是因为你这个意恶太重，这个心理行为坏的念头太多了，虽然你没有做出来，可是对你的前途产生很大的障碍。你本来命中是做宰相的，可是你的宰相的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后来魏忠呢，果然只做到吏部尚书，就是民政部的这个部长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道理看到这个事实的这个公案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相信起心动念都有记录的，所以怎么可以胡思乱想呢？不行的，你要避免胡思乱想，只有听经读经念佛这种方式最容易转我们的念头，让我们的念头会跟着感觉走，跟着习气在发，止不住的，就跟瀑布一样。 这点各位要了解哦，啊、哦，很重要哦。那么，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祸福无门、为人之招啊，这是讲感应的原理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说明报应的事实真相。这四句当中有理有事啊、哦。我们要知道，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就是一个大的业因果报。那么一个世界、一个社会是一个小型的因果报应咯，至于一个人、一个家庭，这是最小型的因果报应。所以佛说的一切经都离不开这个原理耶。华严经讲五洲因果，法华经讲一圣因果，由此可以我们知道四出世间法就是一个明显的因缘果报。所以佛家常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的。那么古时候的人啊，我们刚刚听了魏仲达，对不对？宋朝人。那古时候人从小接受是圣贤的教育，所以魏仲达他虽然是做了很多坏，造了很多恶业，他只是心理上造哦，只有念头而已哦，他没有成为行为哦。恶的念头有，但是事情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做？圣贤人的教诲他不敢做。我们现代人啊，不但有恶念，我们还敢去做，付诸行动。罪业最大的是不孝父母、侮辱三宝。你看现代人造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果报这件事情啊，它的道理很深，而且它的事项啊非常的复杂。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啊，你要看到眼前，那也很有真实的智慧才看得到哎。我们凡夫俗子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别人在家存心做事，你要看他究竟的动机在哪里，是很难的了。那么果报确实是如影随形啊、哦。佛家讲果报有三种，第一种是现报，所谓现世报。那么凡是果报都是有因，都是有缘的，所谓因缘果报。因是指过去生中所造的，缘是现前的，所以现在所遇到的机缘，那么就会把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啊、哦、这业因呢、啊、牵引出来。于是就变成了现前的果报了。那么善的果报一定是有善的种子嘛，啊，种子是因嘛，它遇到的这个善缘，啊，善缘这个缘有两种，一种叫增上缘，啊，有顺境上的增上缘，有逆境上的增上缘，啊，顺逆增上缘都是很好的果报。那么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善的因，我们的因好。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有善的种子、善的因。如果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恶的，是不好的，那么他遇到的善缘呢，也会变成坏事哦。所以也会有恶过的恶的果报现前哦。啊，这个是比较道理是比较深，各位听听啊，要认真的去了解它。所以说，报果报有现报，现报是我们的因很强，缘也殊胜。那就产生现报。那么第二种叫做生报，生报就是这一生没有看到果报，似乎不是这一生的因啊啊，这个人是善人是好人，但是他的果报哎不好啊，怎么好人没好报呢？他生活贫困潦倒啊啊，这个人是恶人发大财了，大富大贵啊，哎，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好像其实这个恶人他的富贵，他的因是前生种的，他在这一生的缘成熟了，所以他这一生所造的恶业啊，缘没有成熟，要等到来生再报，所以叫做生报。要知道果报是通三世的，所以说三世因果嘛啊、哦。还有一种叫后报，是指第三生以后啊、哦，不一定什么时候，以后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啊、哦。有时候是隔了很多世啊、哦，因缘会意的时候，果报还是会现前的啊。佛经有一个寄语讲得很清楚嘛。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啊，因缘会意时果报还自受啊、哦、各位也听过哈。那么古人讲啊，造作罪恶的人啊，现前啊，他没有受到恶报，哎，这是他前世的福报没有享尽哦，他所想的是他前世的福报。如果他前世的福报享尽了，所谓恶贯满盈了，时间到了，他的果报就现前了。同样一个道理，心善行善，而没有看到他的福报现前， 啊，甚至于看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家庭啊，还多灾多难的哈，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象，就对因果报应的事情不相信了。这些人不晓得，今天所说的这些凶灾，乃是过去生中恶报的余报啊。等到这个恶报的余报受完了、受尽了，他的福报就现前了。这就是所谓的善果缘成。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善心善行就不会衰退了，不会给他讲两句话我们就退转了，不会。你真的懂了就不会退转啊、哦，就怕你一知半解还正在误解，那就退了啊、哦。所以真正的修行人天天都要检点自己的过失的啊、哦，天天要发现自己的过失，把过失改正过来，这叫做真正的修行，这是真实的功夫，它的后福是无量无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改过一定要从心地上改。我们知道心是祸福之根呢、啊，一念善是福之根呢、啊，一念恶就是祸之根。所以祸福无门，为人之道。从前我们在家里面有父母在教我们，上学有老师在教，实在说我们这一代很可怜了、啊，众生很没有性啊，没有人教啦。现在的父母也不懂啊，老师也不会教这方面啊、哦，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我们遇到这个因缘，我们还要好学，很重要哦。你道理听得很好，你不肯做，你不肯去学，没有效果嘛。所以好学非常重要，否则你遇到了也空过去了，等于是入了宝山而空手回，可惜啦，拿到了金刚钻当着石头玩就丢掉了。所以各位回去啊，要认真的读诵，认真的去了解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灾难啊，会有灾难啊，不仅是东西方的议员啊常常这么讲啊，我们从人心上可以看出来这个灾难确实会形成。中国的古书里面也说的很多，说人心厚道老成，那么社会就安定吗？人们就有幸福吗？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充满了猜疑猜忌，充满了贪嗔痴慢，充满了是非人我，这个社会就不安定了，这个世界就不太平了。所以要挽救这个劫难啊，实在讲啊，《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两部东西啊非常有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倡啊读诵300遍《了凡四训》，《感应篇》起码2000遍、3000遍，《感应篇》比较短，1300字，哦，《了凡四训》大概11000多字吧，啊，它比较长一点啊。那么我们古代的圣贤呢、啊，司马光也跟我们说过，我们留个财富给子孙呐、啊，子孙未必能够守得住哦，一下给你败光光喽、哦。我们留给书本给子孙呢、啊，子孙未必能够读哦，最好是积德啊，积功累德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呀。那么你的后代一定有好的果报，这是真正明了感应之道才能够说得出来的。那么佛告诉我们，父子的关系啊，兄弟的关系啊，乃至于人与一切人的关系啊，总不外四种因缘哦，报恩的、抱怨的、讨债的、还债的。如果不是这四种缘分，纵然相遇也不认识啊。我们所谓的陌生人嘛，擦肩而过根本不认识啊、嗯。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只要跟我们自己发生关系，必定是过去之中有这四种缘的业缘啊、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业缘里面有善有恶，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一定要断恶修善，欠人家债的就要还，别人骗我们、欺负我们、掠夺我们，我们都要做还债想人，就不痛苦啦。我们心里就很舒坦啦、啊，啊、哦，多么自在呢！啊，他骗我，他偷盗我，他掠夺我，他为什么不去骗别人、偷别人、抢别人的？一定是别人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缘嘛，我跟他有嘛，哈哈，所以我从过去生中曾经偷过他、骗过他、抢过他，所以不是冤家，不聚头，度丢啊，知道不 ？Do you understand？ 哦，知道哈哈，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哈、哦、承受，哦，就自己心里面就自然就平了。不会气的，还不会是想要吃亏，还想要报仇了，不会了，不要再结恶缘了哈、啊。纵然啊、哦、遇到了恶缘，不要放在心里面。所谓仁者无敌呀、啊，啊、哦，所以啊、哦，真正有爱心的人啊，有慈悲心的人啊，他这一生这一世啊，绝对没有个冤家对头。啊，冤家对头纵然有了，他心里面没有，他心是清净慈悲的啊。纵然是冤家对头啊，啊，他做，他也是真诚的爱护他。帮助他啊、哦，没有嫌弃他，这种人的福报最大了。纵然我们前一生没有修福，我们福很薄，如果这一生能够相信感应的道理啊，依教奉行，而且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努力，在这一生我们的福报就会现前，你相信吗？ Do you believe? 谢谢。